好，我们继续上课哈。我们的教室哈，没有那个投影的那个设备啊，不然我之前在台中在介绍佛陀的一生的时候，我都有投影那个去朝圣的照片给大家看。对啊，因为我们这里好像没有，不晓得投去哪里哦，投在天花板上啊，那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了哈，不然我看如果是有机会的人，就是自己可以找资料哈，那没有机会的，我看看，看黑白的照片这样子影印出来会不会完全看不到哦？如果看不到的话，就没办法了。好，我们来看新的讲义哈，第18页。那我们进入第三章哈，根本佛教。那根本佛教，顾名思义，我们上2次课程已经有提到，所谓根本佛教，是导师也有参考一些学者的定义哈，立这个名称叫根本佛教。导师觉得说，佛陀在世的时候立根本佛教，然后佛陀入灭过后，部派还没有分裂之前立原始佛教啊，所以导师跟别人有一点点不同啊。那我觉得导师这样子的立法很合理哈，所以我就第三章要介绍世尊的一生啊，还有当时的一些重要的学说跟释迦牟尼佛的重要教理，这一章为根本佛教啊，所以这整章就是在谈根本佛教。我们下一份新的讲义就是原始佛教了啊。好，我们来看根本佛教的第一个小项哈，世尊时代的时代背景哈，18页哈，讲义18页，奥义书给予佛教的影响有业说、轮回说跟解脱说。那通常业跟轮回哈，很多时候是一起谈的啦，业跟轮回是一起谈的，有业力一定承认轮回的啊，那。讲轮回的话呢，那什么去轮回？一定是业力嘛，哦，业力带引哦，牵引众生去轮回。那所以这两个呢，常常是一起说的哈，哦。再来就是解脱说哈，哦。那如果按照佛教的说法的话，轮回就是怎么讲？就是凡夫嘛，解脱就是圣人啊，哦。好，我们来看一下业说啊。哦，奥义书影响佛教的括弧一，在古奥义书里面，这个业啊，业力本来是不可以公开的密教来的哈，但是在佛陀在世的时候呢，这个时候那就是成为各教所公认的思想哈，就是业力说。那为什么说古奥义书里面认为是不可以公开的密教呢？因为他们婆罗门啊，他们就是认为他们才能够掌握这世间的一切真相，所以你要知道什么？你要知道你的业力，你要知道你下辈子去哪里，你要来请教他，你要来供奉他，那否则的话你是不知道的。那所以这一种密教就是他一定是要获得利益，然后他才会私底下哈秘密的跟你讲你的业力是什么这样啊。那所以如果说我们在宗教里面啊，哦，假如你有遇到一个老师说，哎，我看你好像印堂发黑啊，然后你说啊，来，我来跟你解释为什么你要这样哈，来展开打开你的手掌，来帮你看一下哈。哎，你不要讲哦，很多人很相信的呢。哦，很相信说啊，你这个脸相哦，怎么样啦？看什么哈，可以知道你最近啊发生什么。但是他不知道最近有一个美容术很厉害哈。啊，什么纹路都可以把它覆盖了哈，所以看不太准。看，括弧二，轮回说在梵书时代已经萌芽哈，然后完成了而成为一般的承认啊， 完成而为一般所承认，是从奥义书开始啊，因为梵书比较早嘛。那轮回 Sankara 哈一词呢，在古奥义书里面还没有出现的啊，但是在佛陀之后呢，就频繁的出现。所以这个轮回，我这次就是到美国洛杉矶，有一个小女孩问我说，她说师父，佛教呢，因为她说她妈妈就是整天在很精进的学佛，但是他本身没有很精进学佛。那他跟我分享说，他说师父，我本来也没有学佛，但是我妈就是很唠叨，讲啊讲到我现在佛教名相很多都知道了，因为他整天在那边讲嘛。所以你看这样的也有好处的，叫多闻讯息。他说他也能够接受，慢慢的他也接受，但是他说唯一不能接受的就是轮回这个字。他说为什么呢？我说为什么？他说啊，我很难想象说，就是我们一个生命如此，然后死过后呢是有业力带领我们去轮回的。就是他要你要他相信说，哎，这个定律哦，好像如果是我们看电影，它就好像时光隧道一样哈，你穿透到什么第六什么那种叫什么第六空间哦。啊，什么空间啊哈，那一种时光隧道呢，那你就可以随着你的业力去投胎怎么样的。但是在我们一般人里面呢，你看虽然我们说不相信哈，但是你不要说哈，中国人这一种根深蒂固的这一种思想啊，还是很深刻的，还是很深刻啊。所以但是这个小孩子这样问呢，我也跟他说，我说假如师父可以轮回这个说明哦，可以拿出来给你看，我也想拿出来给你看哈。所以有一些人证明说，哎，有没有轮回？他就问你说，哎，有没有祖先，对不对？他就这样问。但是实际上你要拿出来科学的证明啊，是轮回是没有办法证明的东西啊。所以其实很多真理都一样的。假如我们你在这一些学说上，你觉得有一个盲点了哈。应顺导师在书里面有说，比如说 F 比如说我们看到有十八层地狱这样子的那种学说，或者三十三天啊，或者是什么什么天什么天，导师在他著作里面呢有写啊，他说有一些东西当你思考到已经到了极限的时候，你不要在那边钻牛角尖啦，你回到现实，回到佛教最重要的一些教法，就是你要让自己生活在没有烦恼的这个境界里面，这个才是根本啊。那你如果在自己在思考上已经到了极限的问题啊，你纵使你给你一生去追求啊，或许你要找到满意的答案也很难呐啊。所以我们这些资讯我们可以了解没有问题哈。但是实际上真正对我们生死解脱有关的，我们接下去会看到哈，释迦牟尼佛的根本教义就是缘起正见这个部分啊。好，我们继续看第三刮胡三解脱说。奥义书的最终目的是能够了知梵哈，就是大梵，重视智慧。那修行的德目呢，你看有这五大个啊，五大项：苦行、慈善、正行、不杀生、食语。正行哈，如果按照我们接下来看导师的一些评论的话呢，这个正行基本上应该是指人间的正行，就类似五戒十善这一种行为哈，他能够控制自己的身口非常好，管制自己的身口，或者是礼拜六方，能够呢在家孝父母哈，出外呢对朋友要诚信哈等等。这些正行他都做得到。那所以你看哦，光是有奥义书这样子精神的修行人啊，也蛮不简单的啊，也蛮不简单的。好，解脱的境界没有彼此的分别，一切都是成为大我的显现。所以这一些修行看起来跟我们佛教很多其实是相关的语词， 但是实际上有根本的不同，就是佛教它跟追根究底的就是还是要无我才能够体验到真正的这一种真理啊。所以佛教讲说，诶，你要谈慈悲可以啊，但是你没有无我的慈悲，那个都是有相对大我的慈悲啊。所以导师在《中观经论》有讲，你要真正的大慈大悲，就要有无我，因为无我哈，你就没有界限了，你的慈悲是没有界限、没有预设的，你能做多少哈，就奉献到底。那有预设的哈，真的是蛮困难的。我不晓得大家，因为我自己，我们在佛学院或者是出来，因为我们不是是就是专门在做帮助别人的那一种工作啊，所以有时看到一些虚。就是别人跟我们讲，就是有一些烦恼的事情的哈，真的不晓得要怎么样来帮助啊，因为跨越我们的领域了啊，跨越我们所能力所帮助的领域啊，所以纵使我们佛法里面理论讲得非常的圆满，但是实际上真的，因为我有在想嘛，真的，我常常在想，比如说我住在一个道场哈。然后我道场附近那有人比如说得了癌症啊，得了什么，那我是不是愿意呢为了众生，那我自己住的寺庙啊，暂时什么都停顿下来，那这段时间好好陪着这个学佛的人或者没有学佛的人，但是他相信佛法，那我愿意陪他走完这最后的一程，但是我觉得好像不太可能哦，好像不太可能。所以我自己，我们有很多的思维哈，跟现实是有时是很多矛盾的地方，所以有时只可以说，我现在能够做的这个部分哈，尽量的做得越圆满，越没有遗憾。那累积的这一种功德啊，善德啊，哈，善功德啊。那下辈子来哦，能力好一点，千手千眼这样，你知道吧？真的啊，不然哈、哦，真的是，你看像我们慧日讲堂现在住的这个越南的小孩啊，跟他聊几次，他就说他真的是因为语言不通啦，在台湾。那我跟因为我会讲嘛，但是你我们的马来西亚话哈、哦，跟印尼话是通的哦，哎。那我跟他沟通过，他就说如果他再住下去哈、哦，可能会疯掉、哦，所以你们要关心一下哈。我在想，比如说你看那么简单，哎，我不是说很困难的事情哦，但这种事情我应该要怎么样？我说我行菩萨道哈、哦，我要怎么帮啊？怎么帮啊？你也不可能说我天天带你出去玩嘛，对不对？也不是办法、啊，那要怎么帮他？他语文不通哦。哦，所以是不是要先慢慢教他学会中文啊、哦？是比较实际一点。常听师，你要负责教他一个月之内把他教会中文哈，不然他疯掉你就惨了。真的有很多事情哈、哦，是跟现实是有一点落差哈、哦。我曾经也有看过一些地方，就是说是我们比如说我们要行菩萨道要做什么，但是真的。当你出去一些公共的场合的时候，或者是当你跟你的信徒或者是跟你护持的人在一起的时候，有时我们周边很多人的感受啊，我们是会忽略掉的。好，所以有时当自己在非常怎么讲，非常就是安逸的时候啊，不要忘了自己的本愿啊。般若经都讲哦，菩萨他到了七地呢，会证无生法忍之前啊，会有这样的考验，就是他会想去证阿罗汉果啊，证解脱。那佛呢会劝发他，哎，你要想起你的本愿，你不要忘记啊。所以我自己有在想，我不是有写了一本小册子护身，对不对啊？可能很多人看了会很讨厌我的啊，我知道的哎。但是我是觉得说有一些部分其实我们应该要知道的东西，不要埋没良心。我纵使自己做不到，但是这些道理啊，不要埋没良心 就是还是要把它如实的讲出来，嗯，尽量的做啊，嗯 ，OK， 我们来看这个刮胡山的最底下哈，这个小节。那如此看来，可以推定，佛陀虽然是没有亲眼看过这个奥义书，为什么呢？因为奥义书是当时印度啊认为是秘传的这一种教典嘛。所以你不是耆那教徒，你不是印度教徒，他不会让你学的了。所以释迦牟尼佛他没有，或许是真的没有亲眼看过这个教本啊，这个奥义书。但是我们不能说释迦牟尼佛没有受过这本书或者这种学说的影响，而建立了同样的名词啊，同样的一种意义哈。所以这个部分呢，在研究印度佛教史里面我们就可以理解哈。那讲业、讲轮回、讲解脱，如果是佛陀真的参考了奥义书的话，那这个也不是佛教固有的哦。那我们现在要慢慢要找哈，大家要记住哦，我们现在要找是印度都没有的，是释迦牟尼佛自己讲出来的那个啊，我们接下去看，大家要注意这个问题哈，就是纯粹是我们佛法才有的，别人没有的啊，不曾出现的那个才可贵哈。嗯，好，第二，时代的思潮啊，刮胡一，当时的印度民族，那这个部分呢，其实是这样，我有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地图哈，因为这一段啊，有几个名相是之前没有交代啊，没有画在地图上啊。就是导师在这里有跟我们不是导师，这一段应该是参考圣严法师的哈，圣严长老，就是雅利安人来到居罗，大家不晓得还记不记得哈，我们是上个礼拜是不是我们有提到说雅利安人从有一个山脉从这里进入到印度，对不对啊？那这个是雅利安人走的路线，那他第一个到的地方是哪里啊？旁遮普吗哈 ？OK， 旁遮普，然后再来呢，就再到耶摩纳河啊，耶摩纳河，然后再到恒河啊，这个就是恒河。所以我有画这个放大的地图，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忘记把这个居罗放上去，居罗就是在这个地方两条河的这个区域上面的这个区域，居罗啊，它是一个区域的名称啊，哦，一个区域的名称居罗啊，哦，那从这个耶摩纳河或者是恒河这一带上方叫做居罗，那这一个路线来的雅利安人呢，啊，在历史来看呢，他是如果从我们现在要念的这一段来看呢，这里来到这里的雅利安人是属于比较晚期的雅利安人，早期的呢反而是在这个啊恒河流域下方这个地方摩羯陀国啊，大家有听过吧哈，啊，摩羯陀国。摩羯陀人哈，那什么叫摩羯陀人呢？我们在讲义里面有哈，摩羯陀人他是其实是混血人来的，混血儿啊，混血。那混血儿的话，他主要就是有两种人，混血儿哈。第一个就是吠舍种的雅利安人，那这一种雅利安人比这个早到印度的，这个比较早到，这个比较晚到。啊，所以雅利安人也有先到印度跟比较晚到印度的。再来就是达罗维图人，这个就是我那一次有介绍嘛哈，那上个礼拜有介绍，在这一种人呢，当雅利安人入侵过后征服他，他就变成下贱最低下的种族，对不对啊？下贱族，那这一种人下贱族也称为首陀罗了。啊，所以这一两种人呢，啊，哈，就是通婚过后呢，他的混血儿就称为摩羯陀人，摩羯陀人啊。所以这一种摩羯陀人啊， 我们在讲义这里可以看得到，就是他这一种人，摩羯陀人呢，在这个时代啊，就是释迦牟尼佛这个时代呢，有创立了非常新文化的思想啊，那是婆罗门文化所不同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哈，讲义十八页最后一段。雅利安人以居罗地方为中心，建立了婆罗门教的文化。那婆罗门教的文化就是四大纲领啊，婆罗门至上、吠陀天起啊，还有呢，济世万能，还有三个哦，不是四个，三个啊。我已经念完了三大纲领，在第十一页，十一页婆罗门的三大纲领，好，我们回到十八页最后一段。可是到了佛陀这个时代啊，那被婆罗门认为是下贱族的却在恒河流域，特别是摩羯陀国，产生了新的文化啊。刚刚我已经讲了我在地图上已经讲了。所以这个摩羯陀人啊，看起来他好像是吠舍种的雅利安人跟首陀罗种的达罗维图人的混血人种啊。他们的祖先其实是吠舍种的雅利安人啊，那比起居罗的雅利安人更早来到印度，只是他们通过了贱族啊达罗威图人的通婚，成立了新独立的种族啊。所以这个时代，在佛陀这个时代，以摩羯陀为中心，非常著名的就有十六大国啊，十六大国。那这里只是列了几个啊，那中阿含、长阿含都有啊，十六大国啊。我改次补充讲义，我会把那十六个名字都贴上去啊。你随便检索一下都有的，你打十六大国，它就会出现了啊，十六大国啊。好，我们来看十九页。刮胡二，当时的社会变迁，在这些新的邦国，虽然也受到婆罗门文化的影响，但是呢，自由文化非常兴盛。因为佛陀时代这个时候啊，佛陀出生的前后啊，印度它非常的思想演变到非常自由啊。那最主要就是，本来早期都是婆罗门至上嘛，对不对？这一些叫什么祭祀的师啊，祭祀师呢是高高在上，但是到了佛陀的时代啊，这个前后啊，他们的四个阶级哈，第二类啊，刹帝利哈，这个叫什么王者哈，国王那种啊哈，或者武士啊。那这些刹帝利呢，他的权力啊，慢慢的呢提升到比这个婆罗门还高。所以啊，在这个时候啊，这些王者这些国王，他就呢把这个婆罗门的权威拉下来，然后他自己变成是最高的。那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转变啊，所以呢让婆罗门的思想受到严重的考验那也因此呢让这些自由的学说啊鼓励他们积极的成立积极的受到保障所以这种新的思想也造成我们释迦牟尼佛创立佛教的开始，也是因为有这样子的一种国王的鼓励那如果没有这样的环境的话，其实释迦牟尼佛要创立佛教可能也受到很多阻碍好，我们来看第三。那这一种刹帝利的为主的这一种时代呢，它其实是 鼓励怎么呢？反吠陀的思想啊，反吠陀的思潮啊。那这一种每一派啊，都有他们特种的主义，还有呢教团的组织啊。那教团为了跟婆罗门区别开来，就称为沙门。所以一般我们讲，我们现在沙门好像都用在佛教，对不对啊？沙门，沙门什么什么这样写。但在印度啊，这个沙门其实是所有跟婆罗门不同的修行者都叫沙门啊、哦。嗯，那你假如你熟悉阿含经哈、哦，你看阿含杂含经，你看到沙门，看到婆罗门，你不要以为是外道哦，他有时是指佛陀的哦，因为当时凡是修行者都是这样称呼的啊。哦，那在当时96种外道里面呢，最著名的就是六识外道啊。那现在我们来看瓜胡一六种六识外道啊。第一个布兰迦瑟啊，那这个也是好像要念这个梵文或者巴利文比较好念，不然那个中文翻译好长哦，真的。第一个是布兰纳啊。为伦理的怀疑者，伦理学大家知道吗？哈啊，伦理。那怀疑者否定善恶业，提倡无作用论啊，不然假设。那第二 ，Makari 啊，莫加利，邪命外道，那是提倡呢无因论、自然论、宿命论。他是耆那教的一派，坚持苦行啊，在佛陀时代非常有势力。除了耆那教哈，那在其他五个里面呢，他是最强盛的。第三，阿奇达啊，阿奇多，否定灵魂。断灭论，那什么叫做否定灵魂跟断灭论呢？就是他们有一种学说哈，印度的学说就是他们认为哈没有灵魂，那没有灵魂，生命是如何呢？就是他就譬喻说像一条线，一捆线呐啊，他这样从这里呢这样丢出去，那这一条线丢到尽头的时候，它没有线了，本来是一卷的嘛。但是线呢，当你丢到它滚出去，滚到最后没有的时候，就是直直的一条线，对不对？没有一个头的嘛，啊、哦，它就断了。那这一种否定灵魂的学说啊，他就认为说，我们的生命哈、哦，它也是一样，它就像一条线一样哈、哦，你把它抛出去，生命的演变啊，哈、哦，就是这样，一直生住一灭。当它在结束的时候啊，就好像这个线哈、哦、抛到尽头，那就结束了。没有所谓的延续不延续的问题啊，所以他们这种外道认为哈，就是要生活的话呢，接下去我们看哈，他就是提倡唯物论或者是快乐主义，快乐主义就是现生你有什么呢，你就尽量的享用享受，因为呢这个肉体啊，这个精神死过后啊，哈，这个肉体结束过后啊，那就什么都没有了啊。那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很多如果不相信业力跟轮回的人啊，大部分都是这一种唯物思想比较重的啊。那他就是认为说，哎，我今生干嘛那么辛苦？反正都是要死的嘛。那死了什么我也不知道啊。下一次要来受业力的人也不是我啊，所以我干嘛那么担心？就尽量的去享受，这种观念其实是跟这种外道很像的，就是断灭论啊、哦。所以佛法为什么要提倡这种轮回或者三世因果呢？纵使我们不说有灵魂去轮回，但是这种自己所做的身口业啊，它是要自己来承受的。那这样子的话呢，其实就可以让我们制止很多恶的行为。哦，那否则的话呢，我们做了不用自己来承担，那多好啊，对不对啊、哦？那所以我们 看到这种外道思想，就要想到现在其实很多，纵使我们台湾或者是有华人的地方，没有像六师外道这样子的学说，但是很多这种观念啊，实际上是地球普遍有情都有的这一种观念来的，有没有？啊，断灭论啊，唯物论啊，这种很多都有啊。我们来看第四，巴库达啊，巴库达。那他是主张二元论啊，也是二元不灭论，心物哦永不消灭，世间长存论啊，就是无因论、自然论，还有否定道德、享受现乐啊。那跟上面那个也是蛮像的哈，否定道德，那你否定道德一定是否定伦理观念的了啊，一定排斥伦理观念，所以它跟上面那个蛮像的。好，第五，商家呀啊，善惹衣，就是狡辩论者、慢于论者哈，他是呢舍利弗还有目犍连的老师。那这一个外道论师呢是非常著名的。就是在那个佛陀时代啊，也有啊，在好像在大智度论，他有出现过一次啊。大智度论，就是他想来考佛陀啊。他说，他想好说，你跟我讲，有，那他就怎么回应？你跟他说无，他就怎么回应啊？那好像佛陀就跟他应变说，那你自己你什么都不相信，那请问你自己的这句话你相不相信啊？那所以这个外道呢就知道是释迦牟尼佛很厉害了哈，他就自己打自己嘴巴了哈。他说不管你讲什么我都不信啊，你讲什么我都不信。那释迦牟尼佛就回答说，那你这句话你自己信不信？他就说他信啊，他就输了啊。所以这些狡辩论者啊，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不要做这种狡辩论哈，慢于论者啊，不实际。好，最后一个第六，尼谦尼干达哈，一般讲尼谦子哈，就是耆那教的始祖啊，鼻祖哈，摩诃毗卢，比释迦牟尼佛还早出生哦，也是王子出生啊，是二元论、无神论啊，苦行跟严守不杀生，所以他也是王子之身，跟释迦牟尼佛一样啊，所以他在印度的那个影响力啊也是很大哦，也是很大，所以这六个呢就是六师外道。那我们来看刮胡二六师的共通倾向啊。分析人生对事物的认识还有行为的善恶。好，请看20页。我们剩不多了哈，这种外道的印度思想哈，大家要忍耐一下啊。因为哈，我最近在看一个小故事哈，有一点启发的我。那个小故事哈，它是这样，就是有一个木匠，他是盖房子，专门盖房子。那他快要退休了啊，所以他就比如说在年底12月要退休，那他借了最后一个工程啊，那老板就跟他讲说，这个是你最后的一个工程啊，你要做好一点。那他就做啊。但是因为人都是这样嘛，很现实嘛，他最后一个工程就觉得得过且过就好啦，对不对？反正这个钱赚得多也是老板自己要啊，对不对？所以呢他就顺着还是照平常这样子做。那有时呢遇到台风天也休息，所以赶时间的时候呢他就随随便便，因为反正都是要退休。但是当他要就是盖好的时候，跟老板讲啊，老板讲说，那你盖好了这间房子，那就是你要退休的时候啊，我是要准备要送给你啊，送给你退休住的。那这个木匠就傻了眼，他说原来是要盖给自己住的哈， 所以自己那么不用心啊，活该啊。嗯，那我看这个小故事有点启示，你知道什么启示吗？就是当我们都觉得不是很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啊，我们都会比较不用心的，哎，会随随便便啊，看不懂也没关系啊，听不懂也没关系这样。但是当你到后面哦，你会觉得哦，释迦牟尼佛或者导师在写释迦佛在评论外道的时候啊，你假如没有这些一些基础哦，你是看不太懂的。我举一个例子给你看哈，大家翻一下讲义28页，28页，你翻一下，28最上面有 A、B、C， 对不对？啊，你看哦，释迦牟尼佛呢，他提倡不苦不乐的中道，最主要他有贫瘠、极端的重欲行跟苦行。这种就是我们六师里面那一种嘛，现乐主义者有没有？或者是呢苦行者？那 B 阿奇多的断灭论，请问阿奇多是哪一个？六师的哪一个？大家找一下，六师的哪一个？阿奇多，第十九页，第几个？第三个。哦，你看。你有这样的尝试，你来看导师的著作哦，诶，其实他都在评论一些很重要的外道思想啊。那所以包括倪谦子的二元论啊等等，犯我论，然后最后提出自己的因缘论，类似这种呢，其实是先做一个热身啊。当我们看到后面在谈这种教理的时候呢，大家就不会陌生啦 OK， 那我们回到20页，那六十外道的共同的倾向主要是这三大项啊，分析人生，其实它很简单哦，你看字很多，其实很简单，我来简单讲一下哈。第一行，大多数呢都是二元论，二元就是物质跟精神，是机械的积极哈。那物质就是地水火风，精神呢就是灵魂啊、生命啊、命啊、命根啊等等。那底下的哈，每一派讲的多寡或者是名词有不同，但是都是这个二元论啊。除了分析人生，再来看第二，对事物的认识哈。那对事物的认识呢，比较有特色的导师举了这三派哈，我们来看第二家啊，莫加里那一家。这个莫加里啊，他认为啊，一切都可以说是不是，也是也不是啊。你看这种回答，好像等于没有回答一样哈，就是叫做什么？自然论啊、哦、有一点像他的自然论，他是我们六师里面的第二个、哦、第二位、好，在行为的善恶方面呢，我们来看一下、哦、行为第三，行善恶行为方面呢，那阿奇多他是否定业力的，当然也就否定轮回、哦、布兰加瑟呢是无因论者，实际上就是偶然论，他觉得轮回跟解脱是偶然的、啊、偶然的情况下发生的、啊、那莫加里呢就是必然论、啊、就是宿命论、啊、第四个婆浮陀呢就是心物不灭论、啊、就是二元论、啊啊、要素不灭论，这个要素就是构成事物的元素，构成事物的元素叫要素。那是这四派呢，基本上导师说都是达到善恶的否定，善恶业果的否定。好，总结六师外道，六师都是沙门，过着出家乞食的生活。你看后面呢，导师问哦，到底为了什么要过这样的宗教生活？这个是很重要的这句话。就比如说我们要学习 当佛教徒，或者是我们这样哦，当成全职的出家人，我们要常常问说，哎，我到底为了什么要出家？那我到底为了什么要来当佛教徒？你们是为了什么？啊？当佛教徒比较光荣一点呢，比较好找工作一点，是吗？那所以要常常问自己到底是为了什么了哈。嗯，那我们来看这个六十外道啊，总结第一刮胡一泥千子哈，它是以业为自我不能解脱的要素啊，所以呢要用苦来消灭业力，防止造新业，在内的苦行中它是有禅定的。所以你看这个泥千子啊，它就是我们耆那教嘛，它就是要用苦行来让自己呢消除业力。所以一般我们有一些修行的方法很苦啊，它是可以磨练自己的那一种意志力，没有问题。但是假如我们认为说，诶，你拜多少拜就可以消多少业力啊，好像一个秤这样可以秤的哦，这种观念是有待商榷的。因为真正佛法里面讲的正见呢，它不是这样子来交换的，就是你用功多少你就能够得到多少业力的消除，不是这样啊。你造的，如果按照佛法说，你过去所造的恶业那个就是恶业，你现在积极造善业这个就是善业，它不能够对消的，它不是对消，但是它可以在承受的时候啊，因为你的善业多啊，就好像一杯水，你虽然有放盐巴下去是苦的啊，造恶业，但是你的水加的多啊，善业做的多啊，你喝的时候呢，它还是不会让你很难堪很痛苦，这样了解吗？不是说那个业力会不见了，那个恶业会不见了，它不是不见，它是承受的时候啊，好像非常轻微了啊。所以就佛教有一个语词叫做重报轻受啊，就是这样啊。所以要有禅定才可以防止新的业力不造啊。好，看刮胡二摩迦离啊，就是任性随缘，他也是要有相当的定力。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任性随缘就是偶然论啊哈，他也跟刮胡四不然假设很像啊，就是生活上啊他都任性随缘哈，比如说诶走到哪里就睡在哪里，走到哪里就是比如说诶睡刚好今天下午多睡了，所以晚上就不睡，那他就很任性的整个晚上就不睡，那所以导致说其实这个他也是要有一定的定力的，才能够让他的心呢就是到了哪里都可以安住，到了什么时间他要定下来就定下来这样啊。那刮胡三善惹一啊，善惹一好像多了一个善哈，大家把它划掉哈，刮胡三二十页最底下那个刮胡三多了一个善哈，他是呢提倡呢不知主义，就是要终止认识哈，以妄念体验真理，那当然也是重视禅定。什么意思呢？就是终止认识，就是终止分别啊，因为认识就是我们的分别嘛，我认识一个人就是你会分别他是姓李的，他是姓陈的啊，你会分别他，所以终止分别终止认识啊，这一种是有一点像是你要让你的分别心停止，所以停止分别心啊，有禅定的人就可以做得到。那一种分别当然不是金刚经讲的无分别啦哈，那这一种分别是属于用定力来让你不起任何的分别哈。那从妄念体证真理，什么意思呢？我觉得有一点像我们中国的坐妄，有听过吗？坐妄啊，坐着在那里啊，就是很像这样打坐，但是什么你都可以停止。坐妄啊，就是 坐下来的坐嘛，那个忘记的忘嘛，对不对？是那个忘吗？跟无记一样，对，坐忘啊。所以这个就是可以参考啊。好，看第四，不然加色是偶然论，也是任性随缘。那跟第五，九九多一样。哎，九九多是谁呀、啊？第五个啊？我这一段是用导师的印度佛教思想史，所以我要回去查一下。嗯，哎，我们六个看少掉哪一个就知道了嘛。第一布兰加瑟有，第二莫加利有，第三阿奇多有嘛，第四婆福托有，婆福托拥有吗？哎，没有哈、哦，少掉第四啦。但是任性随缘，好，这个我下次上课再跟大家确认哈，不好意思，嗯。好，第六，阿奇多，嗯，阿奇多就是有毛发衣之意啊，就是过着极简单的生活，不受物欲的干扰啊，可能也是有习禅定啊，过着非常简单的生活，就是毛发衣，就是自己穿得很简单呐、啊，哈，毛发一样，毛发。那总之，六师的宗教生活是修定主义，第一个啊，第二呢是重视苦行，第三任性随缘，以求人生苦迫的解脱。那从这里我也可以看得出来哈，就是基本上印度的修行者哈，他们对于物质家累、享受健康这一种啊，不管是身或者是外在的一切哈，对他来讲哈，都看得非常的淡然，非常的淡啊。那这样子他在生活上哈就能够非常的洒脱啊。所以在印度的沙门或者是这一种修行者的身上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其实为什么到目前为止还是很多啊没有相信佛法的人那么追求他们的这一种思想或者修行的这一种解脱呢，是因为他们本身真的表达出来哈、啊、表现出来就是有这一种那么超脱世俗的这一种感觉哈、啊、所以这一些部分呢我们可以参考啊。嗯，那我们下一次上课呢就会上到从耆那教开始啊，从21页耆那教，那接下来22页开始呢，那就是讲佛陀传了哈，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了哈，嗯，又开始讲佛陀的故事了啊，嗯，好，我们这个礼拜上课就到这里。